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易思，现在是开课之前的试麦，一到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一表示非常的不清楚，听不见啊，九表示非常的清楚，音质很好啊，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易思啊，请反馈一下麦音质量，能听到的同学积极反馈一下麦音质量啊，我想静静同学啊，这个麦音有点小啊，除此之外，其他同学反馈都没有问题，能听到吗？能听到的同学都积极反馈一下麦音质量啊。好，麦音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那个，其实啊，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呢，讲了一些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原来没听过的一些理论或者是道理哈。上周讲了这个秩序哈，这周讲了这个自己早恋哈。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很多同学总是在不断重复和犯的一些错误。今天呢，我们想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实例来告诉大家，我们在生活中，当你的行为、当你的能力、当你的思维，整个都不太恰当的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的结局哈？那么我们说，当然了，这里面其实我说变成什么样的结局，其实暗地里和意味着就是说会有不好的结局。那么这种东西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虽然很清楚，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像这周三说的，你为什么要去找虐？为什么要去找这种罪受？我们能不能够让自己去脱离这些所谓的苦海啊？让自己不要去在这里面去。有的时候你说不小心吧，犯了个错吧，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受。我们最难受的是，经常有很多时候有些问题啊，一而再，再而三，明知是错，偏偏去犯，不断的在上面栽跟头。其实这样做下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有些同学说啊，这个自信心怎么来？其实我说你长期这样干，你想建立自信心，他也不会来。为什么？你失败的体验太多。所以我在我的课程里面原来说过一个理论哈，有人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哈，我说过了，失败不是失败，而不是成功他母亲啊。这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对吧？失败就是失败他妈哈，成功才是成功他妈。为什么？这个心灵鸡汤听多了嘛，失败乃成功之母。它其实强调的是你要有精力，要去多干。但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悖论，一个人做事情做得越多，失败的越多，其实他成功的机会越小。因为为什么？会耗掉他身上我们所说的这个气啊，这个气什么？气度啊，真气啊，然后你内心一鼓作气，对吧？其实讲的就是信心的问题。当你缺乏了这些东西之后，你要去完成一件事情啊，其实好的事情你都可以把它给干坏。所以在这里面，既然有这些点，我想问大家，你们愿不愿意去改变？愿不愿意去提高？啊，愿意吗？你们啊，愿不愿意去改变？愿不愿意去提高？愿意吗？啊，只有一个同学愿意哈。我相信不去打这个愿不愿意，同学这个基本上是已经得了手癌了啊。当然愿意，对吧？那么愿意，其实我们说改变，很多时候我们说处理问题啊，或解决问题啊，你觉得有可能依靠于他人来解决问题吗？有可能依靠于别人来帮你去给到意见和答案吗？其实在这里面，我们非常清楚，这个事情不现实。虽然同学们不断的去提问，哈，当然求学好学是这个另外一回事儿。但是有很多时候，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自己不去处理，而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给你一些建议、别人给你一些帮助，甚至别人指导你怎么来干的这个基础上，这个不叫好学哈，这个叫懒，这个叫自己不负责任哈。一般这类同学是不会打一的，他们都手癌了，懒到极致了啊！这我们说自己作践自己的这个最重要的一条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去开辟这门课程？其实是想教会大家一种能力，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自己的思维上面，从自己的行为上面，从自己的语言上面， 从自己一系列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上面去做出改变，这才是最实际的。说一千道一万，你学了那么多知识你不会用有什么用，对吧？我们教会你的不是让你去学知识学道理，我们说我们人生道理明白了一大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学的那些道理它不会用，我们教会你的是在生活中你如何去面对，如何去使用，如何去实践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推出了我们的课程哈，立体思维法，教会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从什么地方开始找出发点，如何去树立自己正确的目标，找准自己的定位，让自己的行为方式更符合逻辑，能够在这里面抓住一些事情根本的关键点，让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行使有比较有效的一套方法，最后让自己可以跟人进行比较恰当的沟通。这是我们立体思维法跟大家带来教你怎么做事儿的课程。我们的结构化社交是告诉你跟人交流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考虑对方的立场，应该如何去想对方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要遵从哪些标准，我们去说话的时候应该去掌握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和技巧。所以在这里面是教给你们去做人与人相处的这么课程。当然还有阿猫的这个恋爱心态啊，有很多同学不会这个谈恋爱，甚至不会追女生，甚至连这个见了人都说不出话哈，这一类同学啊，你的心态上面是有魔障的哈。所以阿猫推出这个课程恋爱心态建设，就是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单单的去教你怎么撩妹啊、推倒啊这些东西。说句实话，很多时候只能叫什么解一时之气哈，跟你看这个动作片是一样的，只能解一时之气，不能解长久之意哈。所以我们的课程是在你们的思维能力和情商上面帮助你们整体去提高的课程。如果你们刚才举手想改变的同学，欢迎去报名我们的课程，报名热线2357521534和800136299，这是我们两个咨询 QQ 号啊。也同时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号，我们的个人微信号啊，跟大家进行答疑互动哈，也会不定时的跟大家去发送上课的通知哈。I-think2014 think 英文单词思考的意思 T-H-I-N-K I-think2014 2014。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凡事都有解，凡事都有解的事是事情的事哈，凡事都有解事情的事啊，告诉我们如何去。在这里面有我们往期公开的公开课的录音，有我们的录音转成文字的文章，有我们的一些精品内容的推荐，包括阿猫在知乎上面的答问。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听录音可能听一半都断掉了，或者听一半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有时候看文字会来得更加直观，而且有很多环境下也不利于我们听录音。所以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凡事都有解，事是事情的事啊。这个公众号现在也有这个答问的功能哈，有好的问题我们会精选到我们的这个范例里面来啊，如果被我们一旦精选的话，我们付出相应的这个奖励和回报啊。更多的欢迎大家去加我们的这个分销推广 QQ 群31972549，记住是 QQ 群啊，31972549。在这里来干嘛呢？来帮助我们去学习啊，如何去做事儿。同时呢也能把好的课程推荐给其他的小伙伴，也能帮助我们课程做推广。当然你说你这虚的啊，那我们有实的啊，会给你丰厚的现金回报啊。欢迎大家去帮我们做这样的推广，加入我们的分销推广啊，我们分销推广 QQ 群31972549。好吧，那个时间关系，我们进入我们现在的问答环节，欢迎有问题的同学把你们的问题提出来。好多同学有备而来啊。阿华经典老师晚上好啊，他群里面一位同学存在的问题啊，刚毕业出来的时候大学生学的是国际贸易啊，你最好把他拉过来听课哈，这样子他听的会更加的投入有感受啊。然后在学校时常参加学生会和外联部等各种活动啊，参与学校拉赞助等活动，人比较活跃，志向也高。毕业后打算是先进入企业打工学习，然后再回老家开公司，方向主打外贸型的企业。之前他经过各种衡量，进入了离家不远的一家私人企业， 业务是做东盟贸易类的，在里面做业务员，主要是做外联和推广的工作。但在里面工作一个月之后选择了退出，理由是觉得这个公司的领导很混乱啊，本身意见就不统一，对下面的工作经常改变，另外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自己怀才不遇的观念。但他也承认这一个月公司还学了不少东西，比如说推广软件、渠道、网站等。现在他想去深圳，但去了那里也没谱，打算走一步算一步。请问老师，他本身是否存在什么问题，有没有一些建议？这个啊，首先我对于这一类同学的这个意见哈、他们出来经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这类同学。因为本身伊思老师我跟他经历特别像啊，我原来也是在这个学生会啊，只不过那会儿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商业，然后没有那么多的外联的活动，但是呢我们却创造了很多的一些从来学校学生会没干过的事情。那么这里面呢，我也看到身边的一学生干部之后，我们出来这么多年哈，相互的一比较，我但凡发现在学生会或者是在这种学习阶段比较优秀的一些学生啊，出来之后有一部分在社会里面不但是叫泯然众人矣，而且更加的比一般人还会要差一些。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我原来也跟一些朋友聊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发现其实这一类人他们出现身上的基本的通病是什么呢？就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因为是在一个封闭的象牙塔里面，他们接受到的社会的历练、考验、质问特别少。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只要稍微活跃一点，你想混点什么名堂都可以。你活跃一点，你打篮球活跃一点啊，成为这个体育明星，对吧？你这个写文章活跃一点，你就能这个投稿啊。你这个嘴巴能说一点，就搞个什么辩论赛、画画、音乐啊，各方面，只要你愿意，其实你都可以去出彩。但是一旦走上社会的时候，这些东西它就由原来所谓的虚，因为学生时代更多的这些东西是用来什么展示，它实际上是什么，是一种虚拟的行为。因为什么，它不落地，它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主要就是培养你的什么德智体美劳嘛，全面发展，更多是展示你的个人才能。但在社会上面，个人才能可不是用来展示的，它是用来用的，它是要用到实处的，它是要能产生经济价值回报的。所以这类同学呢，平常养成了这种习惯之后，到了社会上面就有一种什么自命不凡，就心比天高，到哪儿都觉得这个怀才不遇哈，这家公司有问题，那家公司是骗子啊，上一家公司的老板是变态，这家公司的老板这个更年期，对吧，等等等等，他有一堆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呢，这是我们所说的很多时候你在于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自己面对自己职业历程和生活的时候，你首先要解决的是定位的问题啊，这是我在我们的这个立体思维法里面会去讲。你想想你出来之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对吧？我们像这个同学出来，我问他你目的是什么，他前面说的很清楚啊，打工学习，对不对？但是在后面我们来看他的行为跟这个目的一不一致。做了一个月啊，他承认他学了不少东西啊，但是领导很毛毛蛋啊，各个东西很混乱啊，然后我就不干啊，我要去其他地方。但是这个地方他们王八蛋或者这个事情不行，首先第一个公司还是能生存、能开展、能发展，你有没有想是什么原因呢？或者是从他们身上的负面行为或这些东西自己去学会企业管理中间更加应该注意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呢？在这里面因为他们混蛋，你是不是更加能够去施展自己的才华，让自己去创造更多有价值有利益的一些行为呢？啊，都不是，而是什么，他在这里面养成了在学校里面的习惯，其实什么，他在这里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哎，领导说你好啊，其他人说你棒啊，然后怎么怎么样把你捧在手心上，然后他就会觉得很牛逼了啊，那么哪怕这个企业再差他也会留在里面的。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的行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跟他原来所说的我们所叫喊口号的形式啊，说我每个人去找工作，我不是为了钱，我不是为了升职，我就是为了学习，装逼放屁啊，一般都这样的，进了企业你们的行为就表露无遗。所以像他这种情况，他哪怕去到深圳找一家公司，你怎么保证这家公司就那么牛逼呢，对吧？ 你能牛逼到世界最顶尖的公司在等排着队等你吗？就是世界最顶尖的牛逼的公司，你进一下这些阿里，进一下腾讯，里面的事情乱七八糟一大堆，多的去了。你以为他们很牛逼啊？你以为他们很和谐啊？那意思老师当年去阿里的时候，我也去面试过啊，这个见过他们的高层，人家给的这个 offer， 我直接问了三个问题，全部答不上来。第一个问题，你要我来干嘛？第二个，你跟我职责权限是什么？第三个，我的产品职业晋升的方向在哪里？这最起码的职业规划的三条，人家全部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你不要想了，因为为什么不知道也可以理解，互联网企业嘛，那几年发展很快，他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去哪里，甚至他们的人事变动，今天在这个岗位上干，明天就被调去那个岗位了，很快的。所以企业不是你们所想象的，一跟军队一样的，一是一，二是二，这样的企业反倒是没有活力的。很多在处理事情上面，我们看到有些企业，你可能会觉得它有一些混乱，但是在你的逻辑观点里面，你并不太理解这种东西。当一个企业的所有东西都非常制度化和规范化和流程化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企业就离死不远啊，这个企业就离死不远。那你说这岂不要求我们说看企业一定要看那种不规范的？那也不是这么说，而是要看他们在行为上面有没有去改善和提升的这个空间。那么你来的主要目的是在这里吗？去学最基础。像刚开始入行的年轻人，无论在哪一份职业上面，其实说句实话，你可以学的东西和吸收的东西太多了。你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最忽略外界的人和事情对你的干扰和影响，你应该一门心思埋头下去。你想想，你的目的是在这里面学，学了以后自己回去开公司的，那你在这里面这个公司多好的样本啊！你以为学习都是好公司才是样本，我告诉你，真正学习是差公司才是样本。为什么？好公司是教你如何获得成功，但是一万个人里面才有一个成功，但是差公司教你什么？活下去，这才是基本。你先从他们身上找到问题，学会让自己创业的过程中活下来，这才是根本。很多人都说我要学大公司，我要学好，你学得着吗？你学得到吗？你学得会吗？你没到那一步，万分之一啊！人家万分之一是什么？一万家企业里面出一家，这一家企业还经历了一万次世界的筛选，一万次捶打，最后才形成现在的规模。你说学你就学啊，这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吗？没有用的。但是学最基本的，这里有坑我不能跳，这里有水沟我不能掉，前面有火我不能自己去自焚，这个东西放在每个企业都可以。所以你想想，很多年轻人出现的问题就在这个点哈。你说他有没有什么问题？他的问题就在这个点上面哈。第一个，定位目标不清晰；第二个，因为这个不清晰造成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估计去深圳也没什么好效果啊。当然你去，如果说解决了这个问题，去哪里啊都一样，好吧。建议你让这个同学来参与我的课程哈，我们的报名热线2357521534和8001362299哈，这个是非常中肯的建议。下一位同学，我是兼职科室的安全担当，领导又让报废零件了。上次报废我群发邮件口头通知，但还是推不动，没人落实。后来科长问此事了，一位组长招呼大家去报废，这才推动。本职工作类的事情都拖拖拉拉，干这种苦力活更没人积极主动。以往都是领导发话才有人去执行，这次我不想要靠领导，也不想要靠关系，想靠规则和责任去推动，写个具体的时间计划出来，开会时嚷嚷一声，领导应该会协助的，但怕最后还是一场空。老师有好办法吗？好办法有一千，好办法有一万，关键是这个好办法是我的办法，不是你的办法，听明白了吗？我说出来你们肯定会觉得哇很好。其实像这种啊，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在一个企业里面，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叫什么琐事杂事，就总反正就是这各个岗位，包括是你换的那个岗位上，你也不愿意做。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一些事呢，它是属于一种叫流程的事情，就你做完了之后给自己没有收益。这种情况下，因为企业本身每个人的人心呢，不会认为这个企业是自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就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哪怕事情关己能拖延就拖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靠一种强力的推荐啊，靠强力的一种压制啊，能有效果。但是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叫断层，什么断层呢？领导不可能每天去压人，领导不可能每天去批人，一定要有下面的人去办事儿，对吧？那么在这里面，下面人办那个事儿，又没有了这样的权威，又没有了这样的怎么啊，这种压迫力和执行力，我该怎么办呢？哎，这是很多年轻人遇到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事儿，我们回过来首先想一个心态上面的问题，这不是正好提炼你能力的时候吗？首先我们在解决一件事情上面啊，伊斯老师在我的立体思维法上面讲过正反论。其实有的时候一件事情从正面看是这样，我能不能反过来想，对吧？我能不能反过来解决问题？比如说我压不动，我推不动，那我可不可以吸引他动呢？啊，那邱润同学，你自己觉得呢？能不能吸引他动？有些时候像这种事情，比如说你像报废零件啊，这个东西具体我不知道这是干啥哈，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个生产的这个事情哈。伊斯老师在所有事情上面唯一没接触过就是生产流程的管理。那么在这里面你说比如说报废零件这个东西呢，说句实话，其实如果是我啊，我会去做一个这样的，现在不是互联网的这种时代嘛，而且本身现在主要工作群体都是85后到90后的这种年轻人了，当然也会有老家伙了。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除了这种负向的压制之外，做一些正向的奖励？你说奖励奖励钱吗？不一定啊。在我的结构化社交里面也讲过，我们的过程展示是尤为重要的，并不一定是结果。是，其实工作上有很多时候有些事情啊，枯燥无味是这件事情最无知的地方，它没有所得嘛，它既没有金钱回报，又没有其他的所得。那我在这里面去能不能设计一个他能所得的地方？我不一定要设计钱，我可以设计一个活动，比如说像零件报废，哎，我们可以分时间，对吧？分先后，分部件，分各种类别的东西来跟他做一个叫积分，哎，这个积分当然你可以给到一些小的礼品哈，或者是给到一些生活中实用的东西，让大家去积极的参与，甚至你可以把这个东西谁回收零件之后能够把零件如何利用，或者是这些东西怎么去处理，哎，做一个这个比赛和竞赛的设计。我相信整个无论是工作的环境氛围，还是这个活动的这个执行方式，以及每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触动都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事儿所有人都知道，赖是赖不掉的，你一定只是拖而已。但是当有一件事情触动我去做，我反正都是要去做。我如果有一个这么好玩，又有一个这么有趣，又是这么有收益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去呢？所以在这里面我告诉你，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怎么解决。但是我话还是说回来，也说给所有同学们听，解决事情的办法有一千种，有一万种，要不然为什么我们叫凡事都有解啊？我们这个凡事都有解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是所有问题都有解决的途径和解决的办法。那么在这里面，这些途径和这些办法并不是说我告诉你有用的啊。我们说了这件事情上面我教了你啊，人气人同学鼓掌啊。上次我们有个同学就这样啊，告诉他那个他如何去监控这员工上班不玩手机，对吧？我跟他说了做透明格子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回过去他又发现有很多东西啊，又有一些问题。其实在这里面，任何一个观点和一个利益点啊，对你来说再好也是别人的，只有你自己去想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因为毕竟我不知道细节，毕竟我不知道中间还有一些什么条条框框，这些东西对于你来说它只是一种意见和方向，并不能够成为你最后完成和实施的步骤。这个实施的步骤靠谁？靠谁？是不是还是靠你自己？这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能力哈。欢迎报名我的立体思维法 2357-521-534 和 800-136-299， 教会你怎么去做事儿，从哪里出发，怎么样去找到解决问题的中间点。下一位同学啊，我的宣言，伊斯老师你好，我发现网上找工作啊，我想找销售类的，但是充斥着大量的金融理财、保险、房地产销售，而这些工作标的工资都虚高，这些公司是不是基本都不是靠谱的，都是不靠谱的骗子啊？谢谢。这个东西呢是这样的，这些公司呢都挺靠谱的， 首先告诉你，这个公司呢，当然除了这里面有一些鱼龙混杂的骗子，对吧？这个公司基本上有好多在网上参这个招聘的都是一些大公司，比如说什么平安啊、人寿啊、太平洋啊、天平啊、安然啊、什么信托啊、什么之类的啊，这都是这些大公司。然后呢，房地产销售都是这个什么，链家网啦、什么中原啦、什么这之类的啊。然后这个什么还有好多的这，其实都是大公司。他们干的这个事儿呢，为什么这样大量招人呢？因为他们干的事儿呢，现在做的一件业务啊，就他们的业务来源是属于每个人都需要的。所以他们在筛选客户中间呢，就不像其他的行业叫有标的、有目的的去筛选，他们只做一件事情，这广而告之。那么他们对你们招聘的目的其实非常的简单，你们知道是什么目的吗？对你们招聘的目的非常简单，你们知道是什么目的吗？拉人啊。其实目的呢就是两方面，第一方面非常非常直接的目的，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把你们当做员工来看待。他们只是把你们当做一种广告的形式，明白吧？首先，第一个招聘本身就是广告，能够大量的接触到年轻人，让你们记住了，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那家公司是干嘛。如果你去面试了，你去应聘了，那么他就会把你作为广告的途径，你跟我出去拉人。至于拉不拉得到，呵呵，不重要，明白吧？不重要，你拉不到，cancel 就把你给干掉。当然，他们在里面会有自己的培训啊、励志的这些内容。然后接下来是，如果说你在这里面业绩不错，哎，他们就达成顺道而抵的第三个目的，选拔人才啊。所以在这里面呢，你们去干这个事情呢，对你们来说呢，你说有没有发展？我告诉你有发展，不然这些大公司他们接下来下一代的这些人，他们人才从哪里来？你们告诉我，找他儿子，找他孙女儿，不可能，这企业不是世袭，对吧？世袭只是最上面的世袭，那不可能下面的中层领导这些干部都是从这个，对吧，世袭过来。所以在这里面一定要是熟悉业务、熟悉市场的这样人。所以对他们来说，对你们来说的话，如果去做有没有前途呢？有啊，不是说没有，但是这就是什么非常恶劣的环境，鱼龙混杂啊，而且是什么挑战自己。但是有没有坏处呢？有坏处。因为本身他们对于你们的初期定位，当你没出现销售业绩和成为这个人才之前，他们对你的定位就是广告途径和通道。那么你在这里面跟自己的定位有没有区别呢？有，你是来学习来成长，你会学习到东西吗？会，但是跟你真正要获得的职业技能和这些实际的东西来比呢，这个东西相对比较少，而且更多的他会现在的这个社会，因为这些商业推广太发达了。所以造成了人人对这件事情的误解，人人对这件事情的抗拒，所以这些东西会极大的影响到你的接下来的思维和行为。会有两种方式，一种就会给我们看到做保险、做房地产的这些，有些小帅哥我们叫靓仔，有些小女生慢慢就演变成小流氓形式的。什么小流氓形式？他已经没节操、没底线，因为为了生存、为了拉单，他们会干各种事情，这就会把他的路给走歪了。还有一类是什么呢？还有一类是在这个事情上面获得不了成就，然后呢会怀疑自己，让自己彻底丧失信心的这一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说了，当然你会胜出的，那是另外说会造成这样不良的影响。所以如果你说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你首先得想一想你是哪种人，你的抗压能力、你的处事解决能力、你在这些人里面脱颖而出的能力到底具备多少。而且你去了之后，你的目的到底在哪里？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哈 所以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打死，也不要说捧上天一定要辩证的去看，这就叫辩证的去看，看它有利的，看它实际的，看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也要看他们负面的因素，好吧？好，下位同学岁月无声，上节课你说过要成为顶尖的音乐家、画家是需要天赋的，那我想问，要创业成为一个企业家，当然不是说成为马云这个级别的，而是一般级别的，需不需要天赋呢？第二，我想请问创业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你说要创业或者有能力创就一定可以去创的吗？任何一个行业 都可以创业，还是说可遇不可求，必须要等到天时地利人和出现机会，你具备相应的条件才能创？谢谢老师。首先呢，我前面说的啊，这个叫音乐绘画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东西啊，都是需要天赋，但这个东西属于什么呢？这个属于在我们里面的叫人文科学啊，人文科学是需要天赋的，包括语言的表达、文字功底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有天赋的。就你要到顶尖那一层，我说了啊，记住不要把我的话节选啊，我要听完啊。到顶尖，如果说你做到优秀，这个东西跟天赋没有多大关系，跟你的努力一定有关系。那么创业这个事情呢，可以实际化告诉你，它不是一门科学啊，它不是一门科学。科学是什么？科学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由一到二，它是自然会发生的，在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种状态下，它都必须遵照的规则和标准，这就是科学，明白吧？它是非常严谨的。但是创业这个事情没有说你做到什么样下一步就一定会怎么样，所以它不是科学，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行为，创业本身是一种行为。那么创业既然是一种行为，就像我们说做一件事情，我们把创业比喻成做事情，其实是一样的。做事情你说怎么样才能做好呢？那怎么样才能创业呢？创业是行为的结果，你能不能创业成功，这是行为的结果，创业是行为的过程。那么在这里你说创业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其实创业这个东西啊，我说了它不是科学，它没有怎么发生的。有些人比如说他会突然发现这个东西啊没人做过，市场却有需求，找到了一个需求点，于是他开始创业去做这样的产品，这个叫什么？创业。有些人会是什么呢？哎，我这个发现有很多时候啊，我的能力不仅仅是适合于在这里面去做一颗螺丝钉啊，我可以去学习这种管理提升，甚至是做企业的这种技巧和技能，能够让自己去带领团队去创造一些新的价值，哎，这个东西叫创业啊。那么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呢？哎，我只有在某一件事情上面的兴趣，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我想把它变成我终身追求的事业，然后我不但在这上面去磨练，我还把它变成一个盈利机构，哎，这是什么？这也是创业。所以你说创业是怎么发生的？没有一定的模式，千万不要把创业模式化，模式化的东西你一定是走不出来。你可以看每个企业家身上所产生的故事，他们只能去学他们的做人，但是你一定学不了他的创业，这就是事实哈。然后你说创业者要到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去创业，要具备哪些东西？这个呢，其实说句实话很遗憾啊，我是一直有希望去推出这个创业的这个课程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哈，只有很多人叫嚷嚷，就很多人不要看这些事情。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们所教的东西啊，往往是我们最缺的东西。人人都在喊创业，对吧？现在叫全民创业嘛。其实你去到身边看，有几个人叫创业的啊？有几个人叫创业的？有些人创业摆个地摊，你觉得这算创业吗？啊？有些人说我没事干，我开个餐馆，他饭都不会做啊？你说这叫创业吗？啊？所以在这里面我说了，其实我真正去看身边真正具备创业能力的人是非常少的，而且愿意持之以恒去做的人也是非常少的。就为什么说我很难去开这个课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创业者最需要的最基本的技能是什么？学习。因为什么？创业你是面对是完全未知的事情，哪怕这件事情就是你创造一个公司，这个行业已经成熟了，有人在做，你来做，那对于你来说它也是新鲜的，对于你来说它也是零的，你指望谁会告诉你啊？这都是行业秘密啊，这都是公司内部的机密啊，谁会告诉你啊？所以你什么东西都要去学，从财务管理，对吧？从这个企业运营，从推广，从营销，甚至如果你还有产品呢，从销售，从生产，对吧？到你的后勤运营、平台、客服，所有东西你都要去想，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去做，在每个节点应该做到怎么样，这些东西其实不是说我提前能够想好的，而是说我提前要去学习的。你只有到了事情那一步，你所学会的知识才能为你所用。也就是说你创业最起码我问你一个道理，你要认得字吧，这个没有人反对吧， 但是如果你从来不去学习认字的话，你告诉我你要去创业，如果你成了哈，我佩服你，意思老师跟你学哈。所以在这里面我说的创业者相应具备的条件绝对不是外界条件，我有多少钱，我有什么技术啊，我有哪几个合作伙伴，这些东西不是关键，真正关键是你身上所具备的一个真正创业者所应该拥有的气质。这个气质包括你的学习能力，包括你不妥协的能力，包括你的执行能力，包括你对事情这种执着的能力，包括你的理想和信念，包括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流程步骤和思路方法，这些东西都是每一个创业者身上必须要拥有。如果在这中间少一点，你就得去学，你就得去补，你就得去改。而每一次这种补学改都是以巨大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以及你的信心成本作为代价的。你不要以为没代价，每一次改每一次换都会把你打得体无完肤，重来一次。你有没有这样的胆量？你有没有想起，就是说这里面很多人说创业其实都只是看到创业的美好，你有没有想过你创业的美好只看到了我吃肉，我们说只见贼，只见到贼吃肉没见贼挨打，对吧？你只是想到创业啊，我会拥有豪车，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豪宅，然后也靓女，对吧？嗨，开玩笑，我告诉你，绝大多数的创业者比单身狗都不如，对吧？吃住行一切都是完全没有定律，所有东西一门心思都投在上面。你不要跟我说有些同学说上班太累，然后领导太差，然后市场太恶劣，同事太恶毒，这类人你不要来谈创业了，你只能死在公司里面混的啊！所有的创业者面对这些问题只有一件事情，解决它。为什么？不解决你就得死，明白吗？所以你会无眠无休，你觉得上班太累，创业者我告诉你，一天3个小时，一天4个小时，上面是办公桌，下面是什么？睡袋。这就是创业啊！你说往前走往后走，你说这个东西我要养家我要糊口，创业者是什么？欠钱背高利贷借债也得把事情走下去。所以我在说创业的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辛啊！我在这里面之前就跟大家说过，我不太强调，我也不太提倡大家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叫九死一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啊。那么在这个背后，你所需要具备的这种身上的特质和这些能力，确实才是一个创业能不能走下去的。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接触了很多的一些互联网公司，我见过了一个叫持续创业者，已经4次开公司，4次失败，现在在一家公司里面打工学技术，重新开始的过程，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啊？所以在这里面我说了，一切来源于你内心准备的东西，至于你有没有钱，这个不重要。至于你说有没有市场方向，这个也不重要。至于你说有没有团队，我告诉你还不重要。当你有了自己内心身上所有的东西之后，这一切你都可以去找到和搞定。因为为什么？这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你身上的能力，你的压力，你的挑战力，你的学习力，你的执行力，你的思维，你的方法，这些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啊。所以很多想创业的同学，欢迎你们来跟我进行交流啊！如果人数多了的情况下啊，我会考虑去开辟这样的课程啊，因为伊思老师本身带过很多的这个，做过很多企业的辅导，也带过很多公司哈、啊，也看过在这过程中公司的起起落落的事情啊，经历的也比较多，自己也创办公司，虽然做的不是很好哈、啊，但是我仍然在努力，至少我告诉你们，起步阶段的这个过程，我是可以帮助你们的哈。啊好，下一位同学，小白老师你好，你说过任何现象都有一定的原因，拿我自己来说，为什么我没有理由的特别讨厌某个东西？比如说我会特别讨厌某个明星，我看他第一眼就不顺眼，他的动作，他的表情，他的说话我都看不惯，他也没得罪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特别讨厌说话的时候时不时夹杂几个英文单词的，这种现象常见于海归和香港人，我是不是对香港人有什么偏见？我很喜欢香港人，也很喜欢粤语，但是我对这种夹杂外语的说话方式极为看不惯，特别感觉特别装，而且特别不理解。你说汉语就全说汉语，说英文就全说英文，说粤语就全说粤语，为什么一定要夹杂？ 难道有一门语言无法形容的东西？当然这种反感我不会直接说出来，我想问老师如何看待这种心理，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我有毒，是不是我独有的吧，还是我太敏感事多，还是说正常心理？谢谢。首先呢，跟你宽慰一下，这个是正常心理啊。接着呢，再跟你说打击一下，这是正常的屌丝下层人的心理，听明白了吗？你要不说不正常，你没有精神上面的疾病啊。你要说正常，你的层次太过于 low。 首先我们来说啊，一个人对于一些事情叫无来由的反感，很多人不理解，我跟你们说理由啊，一定有原因。有什么原因呢？在你成长过程中，你所养成对事物的看待的行为和习惯，会造成你对一件事物的直接的感官判断。就你第一眼对这件事情的喜欢和讨厌，不是来源于说你的凭第六感哈，这些东西说句实话都是虚的，是来源于你在记忆中去里面模拟数据之后，算出来所有东西之后的一个结果。因为你之前对吧，比如说你特别讨厌有些同学是，比如说我说榴莲这个东西哈，有些人是在这里面天生就讨厌榴莲，这个是属于天生的，这个就不是说无来由的，它是在于身体的内分泌的器官里面对有某些气体它是有敏感的。但是说到在事情上面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在于你的成长过程中有某些点产生了不太好的记忆深刻，比如说像有些同学说这个特别讨厌一个明星，其实在这里面我可以告诉你们两种原因。第一种，你原来有一种经历，有一种经历让你觉得某一类的明星是不好的啊，比如说有些同学看到漂亮的明星，啊，这他妈就是个花瓶，操，对吧？装什么逼啊，对吧？脑子里面印象就认为是什么？哎，这种长得漂亮的就一定是花瓶，所以你会讨厌。啊，有些人在这里面接受的教育和行为是比较正统的，他们特别不喜欢有些这个明星这种下作调侃的方式啊，他们会觉得这种明星太轻浮，所以你会讨厌。所以凡事他都一定有根。就像你在这里面举的这个例子，讨厌人家说不同的语言，哥们儿，我这样跟你说哈，如果说这哥们儿是大东北的哈，如果说啊这哥们儿是四川的啊，他说话的时候呢非得用个台湾腔啊，然后说啊不要这样子啦，对不对？人家好不喜欢的啦，好讨厌的啦，对吧？这就叫装。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是本身本源的生长地过来的人，他就不叫装。为什么？你得去理解一件事情，叫语言。语言上面首先英语的语序跟我们中文一样吗？一样吗？你告诉我啊，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么在他的长期的思维逻辑里面，我来跟你说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哈。我的小侄儿啊，混血啊，他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是法国人，妈妈是中国人啊。然后呢他们在哪里呢？在卢森堡啊，卢森堡使用的是什么呢？德语啊。然后呢经常要去，因为他是这个混血，他参加幼儿园这些地方又是国际班，使用的又是英语。 OK， 接下来听到了，他接触了几门语言，第一普通话中文，第二法语，第三英语，第四德语。这你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告诉你这在欧洲很多国家是非常普遍的。随着他年龄长大，我估计他会一定会学会这个西班牙语，因为为什么？这个西班牙、葡萄牙，对吧？这个包括这个巴西很多地方都是，不是叫西班牙，叫葡萄牙语啊，都会用到这个语言啊。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其实他的这个语言接受程度就非常多，造成了一个问题，他开口说话的时间比我们国内啊，我自己的小孩要慢了很多。为什么？他大脑要去形成叫语言中枢啊，要去形成逻辑和思维的方式，每一个语言的思维方式它是不同的。所以在这里面我再来问个问题，你们就能理解了。各位同学，你们有时候说话说着说着，比如说跟人说普通话，说着说着有没有特别别扭的说不过去的地方，然后来一句家乡词儿？有没有？一有二没有？有木有？
有，
对吧？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一下子不知道普通话该怎么讲，对不对？哎， 所以在这里面，你说英语装逼，这个非得去怎么样？你文化层次低呀、啊，你觉得装逼啊？人家没装啊，人家的语言语序在那里啊。在香港的这个，因为我住在广东，跟原来在做外贸这一块，跟香港打交道特别多，见过很多的这个香港人，他们在语言的沟通上面为什么会夹杂很多的英文单词呢？因为本身香港它是经历过殖民时代的，被英国所经历的殖民时代。他们在最早期这些年在改了哈，在有普通话介入，在97年之后，在97年之前，香港的绝大多数公文和正式文件是用英文起草的。听明白了没？你的 passport 就你的这个护照啊，你的出生纸，你的户籍文件，从你出生开始就是英文。那么，他们很多时候在去一些地方做跟人做交流的时候，必须要去学会英文的方式，所以在他们的成长环境里面，他们对于英文的熟练和使用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又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在很多时候呢，又要回归本土的语言去进行交流。所以你会发现，香港人在粤语和英语之间的切换，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体系。首先告诉你啊，这个不是装逼，这是一套独特的体系。就英文跟粤语之间的切换，外国人做不到啊，中国人，比如说广东人，他们也做不到，但是他们必须做到，因为为什么？他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所以在这里面，他这一套体系去表达的时候，因为在我们的中文里面，对于某一些名词类和单词，或者是一些这些舶来物种的这些东西，它是需要通过翻译的，而在我们新中国之后，我们很多东西是在国家有一个规定的统一的翻译的这种名头下面，所以我们学会了去说麦当劳，所以我们学会了去说可口可乐，但是在人家的地头上没有翻译的，哥们儿，他只有英文，你让他说啥，你告诉我你让他说啥，他的很多字典和名词里面是没有像我们新中国这样语言注音去翻译的，他只有这个单词，你让他说啥，对不对？所以这是属于啊，我说了要分两面看。如果说你非得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你装，这两年有很多人流行这个台湾腔哈，那个是挺恶心的，那个是装。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得跟真跟你说清楚，这也属于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很多事情没看见，千万别发言啊，只会显得你的 low 啊。你说这个东西你，你意思老师你怎么知道？哎，我因为生活在这里，所以我清楚。可能如果我不生活在这里，我可能也不清楚，明白了吧？而且包括很多海归，现在有很多海归，其实他们的这个出去的时间相对比较早，有很多现在因为国家开放的时间越来越大，有好多出去读书的可能才13、14岁、15、16岁，等到他成年回来，他的整个的这种思维体系构建的过程也是在国外形成的，在这个时候，他对于很多的概念和这些东西，他会有这种英文的表达。但当然也不排除这里面有一些人回来之后自持这个海归的身份装逼的啊，这个倒也有啊。但是我也见到过这个出去国外之后这么多年回来之后跟我一句话都不说英文的，他居然还说家乡话的也有哈。我曾经质疑他的英文能力，最后一出去发现，哎，也还是可以的哈，能交流的。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但是不要千万带出自己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情绪哈。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对一件事情的认识，不是简简单单靠自己的情绪和靠自己的知识理解去了解的。如果说你对这个东西你不喜欢或者反感，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叫追本溯源，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很多同学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对吧？我们说的我的地盘，我做主啊，爷就是这个腔调啊，我就是这样的我。但是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像这样子，如果今天在这里跟你交流的是香港人，如果在这里交流的伊思老师有海归背景，你觉得我对你会有什么好看法吗？如果我也情绪化一点，哥们，你丫的你有病吧？我是不是要跟你开始开撕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课程，情商啊。今天要讲的题目，有同学说，刚才有同学不是今天讲情话吗？嘿嘿，你们觉得我这个情话是什么情话？嗯，你们觉得我要讲的这个情话是什么情话？有人知道吗？啊，我要讲的情话是什么情话？其实情啊，谓之于什么？感情。 感情是什么？感情是舒服。我们描述感情的是美好、舒服、喜欢、接纳，它是什么？非常感性的词。那么在这里面我要说的情话是什么呢？其实是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能够使用自己的情商所带来的话。情话不真的只是对你的爱人、你的女友，对吧？你的另一半，哎，在这里为什么说另一半？现在这个性别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准确的哈。而说的话，那么这些话呢，其实是为了表达你的感情，但是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同样如此。那么在这里面今天要去讲关于情商的问题呢，哎，我们正好去讲现在的这个热点啊，这个在这里面啊，我们来举个手哈，就直接向刚才这个同学引出这个点，非常好哈。你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冠希同学的这个喜爱，不管理由哈，打一；讨厌打二，不要跟我说理由啊，来反馈一下，喜爱的打一，讨厌的打二啊。因为有好多人啊，这里面二还挺多的呀啊。其实我知道这里面有好多屌丝应该是挺崇拜他的呀啊。其实这个事情啊，最近为什么说呢？这个陈冠希在这个外面的这个 LINE 上面啊，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微信上面又开骂了啊，骂的是我们的国民女神这个志玲姐哈，是吧？这个事件都知道吧？啊，都知道吗？啊，不知道的欢迎你们去扒一扒哈，我估计很多人应该都会去扒的。哎，一看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问都知道吗？跟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有关。其实他的这个行为目前啊，不管怎么说，首先我们可以感觉到的第一个就是什么？恶意。第二个感觉到的就是什么？哎，没有礼貌啊，因为用了很粗俗的字眼。第三个呢，是很多人不想的。你们告诉我，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来告诉我，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间我就问一句话啊，中间有没有这个解决问题啊？有没有任何的收益啊？啊，你看这里面有死忠粉哈，要么喜欢，要么讨厌啊，不喜欢的不喜欢不讨厌的人相当少哈。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说啊，很多同学我就问一个，刚才顺着刚才的问题问，为什么有些人喜欢？理由啊，因为打字不方便，我帮你们例举一下啊，看看大家说对不对。第一个，敢爱敢恨敢说，一有二没有啊，敢爱敢恨敢说啊，有没有啊？哎，麦田同学，你说喜欢他的大部分是男人，这个意思老师绝对向你保证，这里面男性跟女性的比例一定差不多，一定差不多，因为在这里面哈，我们很少有人去分析自己，就像刚才那个同学说的，为什么见有些人就特别讨厌，很少去分析在这里面的道理，都是凭自己的直觉和感官，按自己原来的成长经历和受教育文化程度，以及在这件事情上面自己的代入感来做出来。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哈，我们回顾一下冠希哥的心路历程。首先我们来说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在2008年之前，艳照门事件出来之前啊，来大家看这两张照片，什么都不说，只看这两张照片啊，排除他的人品什么什么都不说，喜欢的举手啊，对吧？这个东西真是人比人气死人，阳光帅气，对吧？又有小小的雅痞，对吧？在那个年纪公子哥有钱，又是当红明星，对吧？玩的音乐玩的电影那一套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定位啊，让很多这个女生为之尖叫啊！看看现在的这些网红这些东西跟他们比，始终就是阴柔有多啊，阳刚不足。他既有阳刚的一面，又有痞气的一面，同时又有帅气和俊朗的一面。然后再来说他的另外的一些属性啊， 除了这个外形上的呢，三个字啊，三个词，帅、有钱、任性，够不够了？各位同学，够不够？就这三个词，够不够？无论男女，通不通杀？嗯，对吧？所以这是我们的冠希哥啊 ，Edison 啊，拥有大量粉丝基础。如果没有艳道门这个事件，今天说不定人家这个，对吧，真的是这个叫什么当红一线都不一定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了，这是他作为前妻、作为艺人、作为整个形象出现的一个状况。有很多同学在这里面去否定陈冠希，在这里伊思老师我来跟你们说一个凭良心的话，我们看事实看本质啊，包括是麦田同学，包括林子同学这样的女生啊，因为有了事件你肯定很痛恨她，但是我们回过来说一句凭良心说的话，以她这样的家世背景样貌，甚至当时还是比较有才华，对吧，有钱，你告诉我有哪个公子哥跟她干的事情不一样的？这我们谈人性嘛，对不对，有哪个公子哥跟他干的事情不一样，你们告诉我这是不是事实，一是二不是，嗯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从这个上面来说，很多有些这个明星成名之后这种骄纵妄横比他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人家之所以出的夜道门，说到底我们就说普通人，我就问你们啊，这里面单身狗千万不要说话了啊！我们在生活里面谈过五个女朋友以上的多还是不多啊？这单身狗也可以举手了，说你身边的例子吧。哎，不能剥夺你们的言语哈，多还是不多？多还是不多啊？有同学说打不多哈，打不多的同学呢，我真的虐你一下哈。嗯，第一个你的交友圈确实太窄，第二个你的这个人生观和世界观确实太 low 啊。大把有，随着他的样貌和才华以及家世背景的增长，这个指数值只会成倍的增加。你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看看这个，就有些人说分人种啊，我们说人性，人性是跨出种族和性别的，对吧？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欧美国家里面，以他这个出生的这种背景差不多的哈，当红小生，我们说的小李子哥。到现如今，对吧，换女友还跟换衣服一样，有没有人讨厌他啊？包括啊，有人说 Justin 哈，有没有人讨厌他？ Justin 还是有人讨厌他的啊，因为他吸毒，因为他乱来哈。小李子我就说句实话，基本上的口碑哈非常好，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们却去忽视他这个换女朋友跟换衣服一样的这个事实呢？为什么你们就揪着冠希哥不放呢？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啊？因为艳照门，但艳照门是他主动发的，那这就是个人渣，这就是个贱货，对吧？人家是被盗了呀。然后我再来说第二个事实，你们说这个他拍这个东西就不好，好吧？那我又问第二个问题，就作为最普通的人，甚至长得不怎么好的人，你们在网上看过的这些东西还少吗？少吗？少吗？少不少？那为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干的事情，到了他这里就变成这么一个事情啊？好，再来说第三个层面的问题，从法律层面，从社会秩序上面来说，我们的冠希哥做错了什么啊？哎，有同学说他是公众人物啊，公众人物就得检营，是吧？就得检点自己的言行，好吧？那公众人物最近我问啊，有没有公众人物干的坏事儿继续出来这个啊活动活动的，有没有啊？有吧。 Why？ 为什么？为什么到了我们冠希哥这里每一条理由都说不通，到最后他这么倒霉？嗯，我来跟你们说，有很多人喜欢陈冠希，除了他前面的这些过程之外，还有最重要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哎，陈冠希所做出的行为方式。2008年初艳照门爆发哈，很多人以为我会去贴艳照的图，对不起啊，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平台，我们是一个宣传正能量的平台，所以我跟你们贴出来的是数据统计，哈哈哈哈。 那我不会去贴这个东西的啊。那么从爆发开始到他最后2008年2月21日宣布退出娱乐圈，你们告诉我他有没有责任，有没有担当，他有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啊？比某些这些虚伪的人，对吧，比某些人在这里面苦情的人，某天在这里装傻充愣的人好多了吧。他干的事情既没逾越道德，也没违反法律，甚至没有跟，当然你说起了个坏头，他还是被人被盗的，比某些人主动被抓的要好得多得去了吧，对不对？所以这是很多人力挺他的原因。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屌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确实可以泡到这么多女生啊。而且从事情的本质上面来说，冠希哥他是在淫乱吗？你们看到的任何图片有什么这个3P 啊 4P 啊，有没有找这个外围女啊，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没有，人家只是跟女朋友而已，人家只是做了一个私密的拍摄的行为而已，人家只是换女朋友比较快而已。你们就把他人喷成这样好吧，除了混都是要还的，不管你理由，你们说反正就是他干的那么事不好，好吧，那我也认。但是接下来我要再谈一件事情，大家都没有去看的一件事情的本质。虽然这些女生都受伤，但是我问你们，这些女生跟他交往或者喜欢他的时候是被他骗的吗？是被他骗的吗？啊，两情相悦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女方有没有责任呢？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男女的行为都有不恰当的，也有责任，他最后一个人把事情扛下来，对吧？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这是很多人力挺他的原因，包括他的言行，对吧，符合很多年轻人的现代心态特征，出位，敢说，对吧，敢爱敢恨嘛，又敢担责嘛。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哎，有人说伊斯老师你是跟他洗白吗？ No， 我们先说好的再说差的。这个过程哈，我们一路看过来，有很多同学啊，08年还是这个属于这个青春萌动期的小少年啊，到现在已经成年了哈，伴随着娱乐圈的这是是非非，伴着冠希哥一路成长过来，其实都看得很清楚。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来看，为什么有很多人又讨厌他呢？讨厌他里面分两种，一种就是羡慕嫉妒恨的啊，一定就是见到人落水啊要往死里面踩的这种人啊，这种人属于卑鄙龌龊的。还有一类人呢，是违反了他长期以来的道德价值观的人啊，我们说的这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明星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是公众人物，你干这个事情你太丢脸了，你太不负责任了，你太那个什么了，对吧？这种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但是是不是这些东西就铸成了冠希哥目前的处境呢？你们觉得是不是仅仅就是因为你们的喜好和偏见铸成了冠希哥目前的局面，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不是，不是。那是为什么呢？你们觉得是为什么呢？是他自己造成的，他自己做了什么？你们告诉我。林子同学，你说是他自己造成的，做了什么？他伤天害理了，他违法犯罪了，他做什么了？他做了什么？哈哈，这个东西做了爱做的事情。情绪冲动。好，这哥们儿说他后来的各种表现哈，我们接下来心路历程讲完事件来分析他的心路历程，我看看你们是比他好还是比他差啊。陈冠希之前发生这个事情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成为众矢之的，然后大家都知道香港的狗仔哈，中国的狗仔是从香港开始，香港狗仔也是从英国开始学哈，但是这个狗仔呢特别特别的怎么样，恶心哈，大家都知道狗仔是比较恶心的哈，伊嫂是对所有人都认为总有两面性，我只有一类人群，我是一票一定打死的，就是这个狗仔，我不管你什么理由啊，这狗仔一定是就拿出去枪毙一万次都不为过的哈，伊嫂是特别痛恨这种人。狗仔用尽各种手段跟踪拍摄其生活起居交友恋爱等等等等一系列影视， 除了这个人家上厕所没被拍以外啊，我就问你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不说狗仔拍你啊，你在那里吃饭拍戏，旁边有人拍你，你告诉我你什么反应，大家别装逼，来告诉我你什么反应，你什么反应啊？这里好像没有几个人反应特别舒服的，你们没有人会摆个 pose 吗？没有人会给个笑脸吗？啊，有没有？为什么你们就可以干的事情我们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们被拍一次就这样子，你想想如果你一天到晚被这样拍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告诉我 come on， 你会怎么样？习惯，有同学说习惯了，咱能不装逼吗？人都有情绪好坏的时候，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炸毛一刀捅了他了，对不对？好，这是你们都会干的事情，他也一样。我们来看陈冠希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冠希哥因为自己的不成熟、轻率和放荡不羁，对吧，而付出了代价。你要说他错吗？他当然有错。我并不是说他作为公子哥干这些事情合理，就代表这件事情没有错。这个事情有没有错？当然有错。在两性关系，在男女关系上混乱不堪，对吧，因为自己帅，因为自己有钱，换女朋友如换衣服，玩的都是一线的女星，你觉得很荣耀？年轻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这很荣耀，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人敢拍着巴掌说这个东西是对的。虽然他没有去传播，虽然你说在这些事情上面他没有去做什么事情非法的事情，但是你记住了，本身他这个行为上面无论是我们的道德伦理秩序各方面所讲他都不符合，所以公众对他会嗤之以鼻，因为他这件事情做错了。但是他付出代价没？哎，付出代价了，他宣布退出娱乐圈，他终结了自己人生的事业啊，够了吗？其实也够了，对吧？你说他是公众人物吗？人家老子不做公众人物了，行不行啊？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 Edison 啊，冠希哥经历人生低谷，开始避开公众世界，想去洗心革面。这一段时间他开始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开始去经营自己的服装品牌，对吧？他开始去经营自己的服装品牌啊，那这是一个正常人做的事情，对吧？我不玩了嘛，我错了嘛，我自己付出代价嘛，但是我没有罪不至死吧，对吧？我也不需要坐牢吧，我的生活还是可以继续嘛，我去从事我其他的事业嘛，对吧？他企图去洗心革面，这是他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问题是关键来了，你们放过他了没？放过他了没？啊，放过他了没？告诉我，有没有放过他？啊，公众、大众、大家有没有放过他？没有。公众的猎奇、猎艳的心理，铸成了狗仔疯狂的骚扰和媒体的舆论压力，对吧？去到哪里都被拍，什么空间都不给人家。你要知道这怎么样都会把人家逼急的。你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正常，你们难道就忘了连长相那么斯文、平时那么柔弱甜美可人的我们的小鹿同学都被狗仔逼成那样子？你们见过多少明星？有哪个明星没被狗仔逼过的呀？对不对？没有放过他。你们说在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会不会留下阴影？会不会留下阴影？有同学说我放过他了，我告诉你没有人放过他。只要陈冠希的新闻出来你会去看的，你就一定没放过他。为什么？因为你会去看，所以狗仔才会去拍。在这个事情上面，在整个社会里面，我们的价值观的扭曲，我们心态的扭曲，都是铸成这件事情的帮凶之一，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第四个阶段，陈冠希他希望回归自己的正常生活，然而他就被啊，这是后来爆出来的，被经纪公司、被各种媒体、被各种甚至包括其他的明星给利用啊，当时有很多对他的负面评价，都是说他怎么怎么样，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出来站队，出来说他的不是，出来指责他， 而他一言不发，他只想回归正常的生活。然后因为大家想想，从一个那么高高在上聚光灯下的人物跌到被身边的亲朋好友所出卖，被自己的经纪公司给甩掉，被身边所有人给冷落，你的心里会每天还乐呵的吗？你会每天还很开心吗？会吗？会吗？不会。所以他心里面产生了什么？很严重的抗拒和逆反心理啊！他还没像这个醉梦同学说的报复心理，他还没有。然后到了第五个阶段，由于心理的失落，价值感和存在感的缺失，他开始变得无所谓。这也是后来这一段时间媒体发现的冠希同学在这个颜值上、身形上，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第二张什么鬼？第二张你想想是什么鬼啊？就是那一段时间对冠希哥的这种调侃。为什么？他已经不复当年了。我说一个人在这样的精神压力和这样的舆论压力下能够不疯，我觉得都已经不错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就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真实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内心的这种失落，他的朋友都没有了，对吧？他原来所在事业、在人生上面的这种价值感、存在感都没有了。说到底，就是说句实话，他是觉得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对吧？一切都无所谓了，这是他从叛逆开始进入无所谓的状态。第六个阶段，因为接下来还被人逼哈，被狗仔、被媒体、被舆论、被各种各样的生活中的事情给逼迫，身边人的远离以及被利用和重伤，他心里面开始扭曲，开始情绪化了，对吧？我受不了了嘛，这人正常都会是这样子，受不了了，所以就出现了砸相机、跟狗仔对拍、跟人对喷，然后各种各样的行为的出现，合理吧？是不是很合理啊？这一路的心理过程，我估计很多人都走不到他这个阶段哈，很多人在第三步直接就 over 了，是不是这样子？哎，对，在这里面我说，如果冠希哥在，真的，我们是可以帮助他的啊。那么第七个阶段，就现在这个阶段，对吧？他已经叫人不成魔啊，谁成魔啊？进入了这个完全混乱的世界，爱他们谁谁，老子懒得理，破罐子破摔的阶段。他不需要现在已经不需要你们的认可，不需要你们的同情，我也不需要你们的任何的发表言论，我也不要在乎面子，也不要在乎任何行为，老他们想干啥就干啥，只要我爽，关你们个屁事，对吧？这是心路历程。你们问第八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呢？ I don't know， 我还不知道。明天爱什么，如果你许可让我来保管也不错。这是冠希在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片段里面所呈现的，明天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在这一路过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啊，特别的怎么说，情有可原，情有可原。也会让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事情中，公众所扮演的角色，狗仔媒体所扮演的角色，他身边朋友，以及在这里面每一件事情，陈冠希事件里面，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一个受益者，每一个人都是被害者，每一个人都出卖了自己的底线，每一个人在这里面所体现出来都是人性最肮脏、最脆弱、最懦弱的地方。我从来没在这里面看见过一丝人性闪光的地方。他身边的朋友谁在这个时候拉了他？他的合作伙伴、他的经纪公司谁帮了他？在这里面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把他当作笑话一样在看待。这是我看过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拿出来说，不是让你们找这种新鲜感，找烈焰心理。我拿出来说是想告诉和警醒大家，其实这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一种悲哀，你们知道吗？你们在做什么？每一个人在做什么？在这里面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和行为没有一样是正确的，他只不过是一个替罪羊。也许没有陈冠希会有赵冠希，也许没有赵冠希会有王冠希，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赢家，我们都是输家。陈冠希他到底犯了什么错，大家不放过他，这是我刚才的问题。我们通过这种梳理可以看到，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中，在他整个的这个事件过程中，他的行为符合一个正常人，符合每一个正常的行为和标准。在这个事件中，他自己所夹杂的这些行为和方式当然有他不正确的地方，但是我们自己所做出的行为更加的是让这件事情火上添油。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那他自己有没有责任，一样的。陈冠希到底做了什么错，大家不放过他。首先在他的行为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年少轻狂嘛，做任何事情不缺乏思考，行事轻率，对吧？你是明星，你去拍什么这些照啊，你不是自己作死吗？对不对？你给自己埋雷啊。对啊，这些同学说埋雷啊，然后拿笔记本去修，你没有想过里面有什么内容吗？啊，所以这可以看到他平时的作风就是这种大大咧咧，无所谓。为什么？老子有钱怎么样，爽啊，可以啊，没所谓啊，关你们屌事啊，对吧？年轻啊，犯的错误，行事轻率，给自己造成了这个结果。第二个，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缺乏正确的定位。陈冠希对于他来说，他是什么？他是艺人，他是艺人，对不对？艺人就注定了你是公众人物，会暴露在公众面前，你所有的行事和这些作风会被人用放大镜、用显微镜去放大去看。而你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我刚才说了，大家觉得我是洗白他吗？不是，我只是说他所表现出来是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方式。但我想问你，你作为公众人物用正常人的行为方式来处理，能搞得定吗？能不能？能不能？我在这里已经不再谈对错了，我只在帮他去解决问题，如果他在的话哈。第三个，任性妄为，出了问题情绪化特别严重，每一件事情都是往极致来做，你们看见没？凭着自己情绪往极致做。知道经纪公司为什么抛弃他吗？就因为他说他要退出娱乐圈。你丫的你傻呀，我操！经纪公司说不定还想趁此炒作一把的啊！你当然他会说自己，我要对自己言行负责，对吧？我是男人，我要扛，是，这是一方面。但是接下来，在他接下来的所有的行为方式中，都看到了他这种情绪化对立非常严重的点。他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任性妄为，凭着自己的感觉，凭着自己情绪，老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回过来，你是可以怎么干啊？但是你记住了，你干的任何事情有没有结果？有没有结果？你们告诉我，会不会产生结果？不会啊。你做任何行为都会产生结果，你的情绪化一定会产生坏的结果，你背得起吗？你痛恨狗仔跟你，你有本事就去解决他不跟你的问题，而不是去跟狗仔对抗，而不是去打狗仔，能解决什么问题啊？处理事情上面，就像我上面说的，没有针对性解决事情的目的。在跟某媒体建立联系，在这件事情上面，他选择的是什么？就前面说的情绪化的这种方式，选择的是自己不回应，选择的是怎么样？去退出，去逃避，选择的对这件事情的交代方式是自己情绪化，我行我素，任性妄为的方式。真正在解决事情上面，他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的点，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恶劣影响的范围，没有搞清楚这个事情会产生什么问题。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你在所有东西地方上面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自己去把这些问题反倒给暴露出来。他每一次发脾气都把这个事情重新暴露一次，他每一次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行为都把这个事情的料挖得更深。你觉得他这到底是在解决这个事情的负面言论呢，还是说他自己在作死？所谓危机公关，危机公关首先要解决的是危机，而不是自己去表露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去表露自己到底具有什么能力，和这件事情上面自己的无辜，而不是去通过自己易怒情绪说人家的错。这些东西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最后行为上不负责任逃避。 有的人说他担当了呀，你觉得他是担当了吗？他说退出娱乐圈，他对经纪公司负责吗？负责吗？你要知道经纪公司一年跟他做策划宣传上面花的钱是多少。他说自己回归生活，原来他说因为这个照片，你们说女生也是自己负有责任，但是毕竟他已经让这个事情伤害了对方，你们有去听过他一句道歉没？你们有去听过他一句道歉没？有人会说这我无法面对，这个事情很尴尬。是啊，你拍的时候你不尴尬，你做完了你尴尬了。你有没有对人家那些女生的这种行为产生，人家也是一辈子被毁了呀，该离婚的离婚，嫁不出去的嫁不出去，你有去跟人家说过 sorry 吗？在这种沟通方式上面，不管是跟狗仔、跟媒体、跟相关的艺人，甚至跟群众的沟通方式上面，依然是我行我素的沟通方式，没有去尊重最起码的人性沟通方法。狗仔追你，他就对拍，对拍他反过来追汽车追狗仔，还去打人，对不对？媒体上面不断的发表这种负面言论，任何事情都我陈冠希有很多人是欣赏他这一点，什么敢爱敢恨敢说。但是我想问你们，很多事情是不是我们在家里面说任何一句话，我们都不需要经过大脑直接往你的朋友圈里面发？你们干不干这事儿？干的举个手，一干二不干，一干二不干。打一的同学，明天你拿朋友圈出来看啊，你家里说什么话，你爸跟你妈说的情话，你跟你妈吵架的话，你都跟我发朋友圈啊。所有东西你都不干这些事情，你直接就往外面去捅，这是沟通方式上最 low 的表现。解决问题先要去，我们说了，解决问题是先解决问题，而不是说发脾气能有用的。你在这里面发泄你的情绪有什么用？你先解决问题。有很多事情一旦你把这个事情捅到了媒体，一旦你把这个事情给放出去了，结果怎么样？回得来吗？回得来吗？泼出去水收得回来吗？本来可能人家可以解决的方式能解决吗？第七点，悲天悯人，被害妄想症。其实在这一点上面呢，他没说，但是从他的眼神和行为里面，我们其实都看得到，陈冠希现在整个对身边人所有的人都不信任，然后对于无论是媒体、粉丝，包括这边，他实际上都觉得所有人是亏欠他的，每一个人对于他都是有一种什么，哎，去调侃，去什么，去意淫他，去审视他的这种心态在，所以他对所有人都像刺猬一样张开他的这个刺猬，对所有人都是一种玩世不恭，来伪装他心里面的那份脆弱。就像很多同学说的一样，其实你别把自己当成回事，我们没有想去窥探你的隐私，我们没有想去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你自己的行为不当，你自己总是要跳出来成为这个新闻的焦点，你又已经不是媒体人了，已经不是娱乐人了，你在干什么事儿呀？最后一条，不懂规则，漠视道德和秩序。这从他整个行为方式上面来看，当然你们会说他是这个 ABC 对吧，他是这个 banana 对吧，海龟，他从小在国外长大，他对于中国的这种人情世故不太理解，他思维方式里面跟鬼佬是差不多的对吧，有什么说什么。但是我说这不是事实，事实是什么？无论在哪个国家，起码的社会秩序规则，哪怕在美国艳照门也是很严重的事情，对不对？一样的，并不是说你鬼佬你性开放你就可以漠视一切规则呀。你在跟人交流的时候，包括在娱乐圈运行的规则的方式他都不懂，简单的就是像原来一样依赖于经纪公司，你自己干的事情你不擦屁股，你在娱乐圈里面混的最基本原则你应该知道，他都不去做，事后不断的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添油加醋，造成了自己更加的被动。当我说添油加醋，不是他自己去显摆的，而是他不断的老是，为什么他到现在有很多人远离他？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人啊，我们举个例子，这人是不是全世界人都是坏人？是不是全世界人都是坏人？是不是？你们告诉我，一是二不是？不是。那在他身边的人里面，一定还是会有关心他、支持他的人，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好，但是为什么现在看不到呢？我来跟你们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比如说如果出了这么丢脸的事情啊，你们有一个朋友出了这么丢脸的事情，你想去安慰他，但是你会怎么样选择？你选择怎么样去安慰他？来告诉我，你选择去跟他在一起，你怎么选择啊？来告诉我，私底下他都被狗仔追成这样子了，还有私底下吗？其实在这里面，大家其实我相信一定有这样的人，是在等这个事件过去之后，风头没那么多了之后，对吧，狗仔离你远离之后，我不能说安慰你，我自己遭殃吧，我去帮你，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你没事找事，老是自己要死作死的这种态度，总是挑起事情来，搞得关注度都在你身上，你说我敢去吗？敢去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人家就恐之而避之而不及啊。所以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林子同学其实前面说的是对的，他之所以到现在这个局面，都是他自己的言行所带来的。艳照门是个大事件，但是就像刚才大家说的，那克林顿这样的总统都有拉链门，对不对？那不比他这个事情严重的多？还有最近各种各样的吸毒门、嫖娼门，哪个不比他严重？你们告诉我哪个不比他严重？通过这些事情我们来看啊，很多时候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就能知道人跟人之间区别，人的命运是怎么被改变。一句话，情商低下啊，这是他的核心原因。我们来对比，在这过去的八年多时间里面啊，正好有两个人我想要去讲。这个对比里面呢，首先我们说情商嘛，来肯定要顺便一个正面例子，我们伊斯老师原来之前说过的，我们的博哥，对吧，青岛贵妇，哈哈，黄渤同学，大家自己看过他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媒体言论，他走过各种各样的秀，演过各种各样的电影，对吧，然后去金马奖甚至颁奖当过主持，大家都发现在他身上所听到的话和得到的是什么？赞赏、认同，对吧？他每一句话接人家的茬，都是让我们觉得无比的舒服，对不对？正好从08年开始起事嘛，黄渤逐渐成为了内地现在叫绝对的影帝、绝对的一线，至今他所产生的这个票房的记录还在不断的刷新，对吧？人家说现在50亿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成百亿地去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在国外这都是很罕见的，完全是一个屌丝，从屌丝逆袭到真正所谓我们说高富帅的这个境界，靠的是什么？你们说才华。如果他真有才华，黄渤不会埋没到中年才开始这个红起来。中年之所以红起来，是因为他经过了大量的在什么底层的生活，大量的生活的颠沛流离和不得志，而在这个过程中训练了他与人交往、处理事情各方面的能力，让他的情商得到了提升，所以到了这个年龄阶段，他的情商才得以运用起来，无论在人际圈、交往圈、事业发展各方面都开始实现了突破，这就是情商。同时再来说一个另外的反面例子，早几年袁姗姗滚出娱乐圈这句话特别流行，都听过吧？啊，听过没啊？一听过，二没听过？哇，你们这个啊啊，你们这个年龄段好像有点这个，一说就暴露了哈。在中国历史上直接被网友呼叫滚出娱乐圈的他是第一人啊，但是他干了什么事呢？他比陈冠希更无辜，他啥事也没干，就是作为花瓶演了几部戏，然后演技不太精湛而已，仅此而已。他不是有绯闻啊，他也没当小三啊，他也没干过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啊，啥也没干，就是演技不太行啊，然后被人叫滚出娱乐圈。 但是这几年袁姗姗非常低调，不断的去修养自己啊，不断的去改变自己。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他在这个小撒的那个节目，好像是对话节目里面，还是这个啊，这什么开课了还是里面啊，袁姗姗自己的一番心路历程的独白。他做了什么呢？他做了去面对公众的质疑。你说难受吗？一个人，我们说句实话，在你面前，就普通人在你面前，我当着你面说让你滚，大家现在感受一下，舒服吗？舒服吗？你们告诉我，我直接冲你说滚，不舒服。更何况是被全国网友排山倒海的讲，人基本都会处于崩溃的状态，而且都最主要他没干什么事情，你知道吗？这是最可怕的。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逐渐开始被导演、被圈内人士，甚至被网友，有很多网友由原先的黑转路人、路人转粉的过程，开始得到大家的认同。这就是例子哈。那么通过这样的行为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自己就想，是不是冠希哥怎么样做才会更好呢？同时我希望你们也去反省自己在生活中的行为哈。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换一个方式，比如说承担责任，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每一次危机，伊思老师我在很多次课上都说了，任何一件事情，每一次危机其实都是一次救赎。任何危机它都有两面性。如果当时陈冠希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真正的承担责任，去向所有的人去道歉。第二个啊，这是在香港，我们国内现在开始也慢慢在的，他自己去开始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去做公益的这种活动，去参与这个救助啊，或者去做公益的这种社区服务。你们告诉我，是不是他的形象会被拉回来啊？这就说了责任担当。你做错了事儿，确实是做错了事儿，虽然这个事情没有大到那种真的下不了台的局面，但是说句实话是可以救的。你如果用正确的心态真正承担责任，不是逃避的方式，对吧？作为男人真正的承担不是逃避，而是去勇敢的面对，这种方式是可以被我们全世界全国人民所看到的，一定会给他竖起大拇指，会更加的认同这个小伙子，谁没有点错呢？而且这个错说句实话不是他有心而为之，这个错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真的没有本意去伤害任何一个人，只是因为他的年轻，只是因为他的放荡不羁所造成的。第二个叫正确定位。你是一名，我们按国内的通俗的话说，你是一名文艺工作者，你是一个艺人，你现在应该更多是沉下心来用作品说话，用实力让人闭嘴。你说如果陈冠希留下来出了更多更好的影视作品，出了更多更好脍炙人口的歌曲，谁会不粉你啊？谁会不粉你？是不是？对，就像小李子一样，他换妞也天天换，对吧？但是依然全世界都粉他。他为了那个小金人付出了自己多大的努力啊！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我是一个演员。哎呀，我怎么感觉到周星驰上身啊？我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拿到我人生中的最高的那个成就，就是那种小金人。所以他去付出努力。所以你看，每一次奥斯卡之前，所有全世界人都在揪心啊，都为小李子在哭泣，在流泪，对吧？这就是你作为艺人的定位。第三点，尊重规则。你要学会游戏，这个娱乐圈的游戏规则，你要去掌握大众心理，要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出符合期望的高价值行为。对经纪公司你要有交代，对你原来曾经粉你的那些粉丝你要有交代，对吧？这都是人心。在大众心理里面，我们的猎艳和猎奇，这是一种娱乐，室外的一种娱乐的心态，你要觉得懂得去接受。你在这些方面，你应该更多的去做出一些有符合期望值的高价值行为。无论你的社会义工的服务，无论是你如果出现在各大什么这种抗灾抢险的这个前线，还是说你能够拿你自己实力来做的话，我相信 你可以扭转的余地，一定不是说变把事情抹掉，你会变得更好。第四点啊，可惜冠希哥不在哈、啊，我相信他在，他一定会报名的啊。第四点，学会条理性，在解决事情的时候，有目的、有方法的一个一个解决，一个一个的去收获好结果，不靠意气用事，不靠情绪用事，不是简简单单在处理事情上面直接去发火，直接去对抗，对吧？那能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狗仔的问题，其实你说全世界这么多明星，为什么总有那些，当然狗仔我说过了是讨厌，但是有些明星为什么能好的去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好的能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懂得去怎么样跟人交往。比如说你以最红的方式来说啊，杰伦，杰伦跟狗仔也发生过冲突，但是最近的媒体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杰伦很多次在狗仔他们辛苦的时候跟他们去打饭，跟他们去打汤，跟他们去送饮料，对不对？他也是爆红的呀，是不是这样子？包括其实与君主说的解决狗仔的丧尸，这也是方法，对不对？这也是方法。对抗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情绪也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你除了跟自己喊冤，你只会铸成自己更加冤上加冤，有什么用？对不对？第五点，三思而行。凡是解决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情绪化对立和自暴自弃能解决的。想事情的时候，你首先要搞清楚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解决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在这种很多时候一下子就情绪上来就控制不了自己，那是没有用的。你需要的是思考，就我们说的思考才能带来什么冷静处理的方式，才能客观的面对问题。最后一点，学会沟通。人跟人之间的事情，说难它也不难，说不难它也难，难在哪里？就难在沟通的方式上，不要去做无效的沟通。冠希哥到现在为止，每一次的问题都出在沟通上面，每一次的问题都让最后问题演变成撕逼，他做出的都是我们所说的负面沟通，是不是这样子？他每一次做出来都是负面沟通，让这个事件中，深陷在这个事件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受害者。那你这样干到底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像刚才伊思老师我骂你们一样，你说你们每一个人为什么对冠希哥还是不依不饶？因为在这个事件中你也是受害者，你没有得到好处，你以为你满足了猎奇吗？人是这样的，当你满足自己猎奇，满足自己的猎焰，满足这些心理的时候，其实人的内心是什么？我们不是得到，是空虚，是不是这样子？最典型证明，有很多人看动作片撸管的，你告诉我你是得到了吗？你得到满足了吗？还是觉得无尽的空虚啊？啊？有人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们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思维上面是其实有一个标准线的，我们就称之为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大话。但是这个标准线以下的就是负能量、负面情绪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哪怕你是得到的时候，你因为认为它不好，你心里面不会把它归为自己的满足，你只会增加自己的恐惧。所谓的得到是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不良的情绪，得到了恐惧，得到了这些寂寞、空虚、冷，所以你不会在这个事情上面感有满足的感受。为什么这些罪犯，我再来说这种心理哈，很多罪犯为什么一旦犯罪停不下来？他并不是得到了，他是因为越犯罪，他心里面其实是越恐惧，到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他必须通过下一次的犯罪和刺激，让自己去发泄这种情绪，但每一次都会变本加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说的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得到正能量的输入，我们自己内心所感受的东西没有得到满足，实际上我们是失去的。当一个人有所失去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人就是痛恨的。哪怕有些人现在说我喜欢陈冠希，但其实背地里真真正正来说你是痛恨的，你不会真的喜欢，你只不过是好奇，你只不过是烈焰。所以在这种沟通上面，如果他能建立良好的沟通问题啊，当然这里面一直有个未解之谜我不理解哈、啊。 就以他的身世、家庭和背景，他应该是可以组建一个完全的、完整的公关团队的。就他不能做，应该是有人可以帮他做的。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这我也认为啊，我个人分析是跟他的性格有关，肯定是在那个时候有人要帮他。我们有些同学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自己犯了错、自己出了事儿之后，我们来帮你，你会拒绝，对吧？你父母说这个事儿帮你，不要你管，你还会暴怒发脾气，对吧？我估计是这种状态，因为没理由啊，他要钱有钱啊，要家世背景有家世背景，就这种情况可能是他心里面更加扭曲，造成现在情况的结果。当然，这跟他的生活背景有关，一个从小顺风顺水、逆境顺境中长大的小孩，对吧？然后在任何事情上面有颜值、有钱财。有才华，各方面都有的情况下，他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当出了问题之后，他又因为个性使然，因为他所谓的我们现在很多同学喜欢去讲的这种个性啊，我真告诉你是害死人的。觉得这种个性使然，觉得这种自己的这种要强心理，最后让自己一步一步走入了现在的境地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了这么多例子哈，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是在对号入座的。我想说。如果说你们去学会解决思路的问题，哈，你们就能够客观的、有效的解决问题。如果你们去学会这种社交方式中与人沟通中掌握人性、建立良好沟通界面的问题，你们就能解决沟通的问题。这两点正好是我的立体思维法和结构化社交可以带给你们的。欢迎报名我的课程23575215134和800136299。那么通过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情商决定了一个人最终是屌丝还是男神，对吧？他具备了一切男神的基础。我们有很多同学崇拜嘛，不是崇拜男神嘛，对吧？有很多人一上来就说，我长得丑，我没有钱，我出身不好。今天通过冠希的歌的例子来告诉你们，你有钱，你长得好，你。有才华，你有任何一样可以值得炫耀的东西，它都不是你在人生中可以骄傲自满持续下去的东西，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吧？更何况有些同学还没有哈，那你们想想，你们现在在干什么？在这里面，你们可以看到，由一个标准的高富帅沦落为现在这种屌丝，被人人叫真的是过街老鼠一样，人人踩一脚。你说志玲姐害他，有人说志玲姐害他，志玲也不是个东西。我说你要是当年你解决了这些问题，你现在当红一线，谁敢他妈动你啊？你要是自己有能力，你要是自己解决这些问题，谁又会去喷你啊？这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你们，不要让自己的这些行为铸成自己今生的大错。8年了，他依然不知悔改，对吧？他有那么好的基础，还会沦落到这样子，没朋友，没亲人，没有人关心，整天只会像怨妇一样跟人撕逼，这都是冠希哥呀。那你们呢？如果你们像他身上所存在这些特性和特点一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同学，你现在还不改变，你想想，你接下来的人生，你的8年将去往何处啊？至少冠希哥现在还有知名度，他还不存在生存的问题。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了后期会出现生存的问题？是因为你真的在这个社会上面，除了你所追求的个性，除了你身上的那一些屌丝的脾气，除了你做事上面情商的这种低 low 之外，你一无是处。所以你穷，穷你不要怪自己丑，丑你也不要怪自己穷，那一切都是因为你情商低所带来的咎由自取。论丑的人，我说过了，商业界有我们的马大哥，对吧？娱乐界这么看颜值的地方，也有我们的博哥、青岛贵妇。你们还想要什么东西给你们证明？学会去改变自己，在生活中处理事情有目的、有行为方式，学会跟人沟通的技巧，在处理问题上面不是靠情绪，靠我们简单的这种意气用事去解决问题，我们更加理性、更加有条理的。更加能够去把自己的生活规划好，这才。
觉得不过瘾，想听更完整的课程，觉得更新不及时，想要在线实时与老师互动，觉得课程太多，想要更系统逐层递进学习，欢迎加群51586861351586861。